祷告。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你定义要祝福我们，要给我们福分，让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主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今天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在你里面蒙恩得祝福。就谢谢我们一切的重担劳苦愁烦，让我们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主天的平安和喜乐。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归荣耀给你，把你的平安归给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这给我拿下来。大家看到很好的敬拜赞美团队啊，这只是该所有这样一个小组啊，谁也兴起他们，这个组真的是很火热。那当说谁要开放自己家庭为主所用的时候呢，现在在这个组当中，他们要开放自己家庭的人是最多的。感谢赞美主啊，神要兴起就没有谁能够拦阻。当我们把自己献上为神所用的时候，神就降下更大的祝福。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最美好的盼望。在我小的时候，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特盼望一件事儿，叫过年。其实早一些时候老百姓过年如过关，可是那个时候呢，为什么盼过年呢？因为小时候很穷，只有到过年的时候可能有可能会添件新衣服。而且过年的时候最让我盼望的是吃得好，比平常好多了。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谁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呢？北方人特喜欢吃饺子啊，我们下周就要来这周五就在这儿有包饺子，希望你们能够来享受。小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穷啊，说现在孩子们都不会去理解了。我小时候很想吃大米饭，但是呢一年我就能吃上那么一顿，就是年三十啊一定要吃顿大米饭。那个时候那个饭呢，我记家里的老人呢不敢像现在这样去这个用锅那样去做，它会糊啊，就会浪费，就怎么办呢？就捞饭，然后米煮完之后用大灶里捞起来之后一粒儿都不浪费的，然后再蒸一下，就是那样一种日子。有很多的时候呢，那个米里边啊还有很多的稻壳，所以说吃了之后呢可能还得阑尾炎。现在天天吃白米饭，都说别吃白米了，吃粗米吧，人很有意思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24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两段经文。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非常美好一段经文，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是很多人想不通的一段经文。今天跟大家在这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盼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 hope， 有 vision。 刚才我们唱歌唱到是意象，就翻成意象，神的意象。盼望是什么呢？盼望在字典里说就叫殷切的期望，跟没解释也差不多。我们从小到大涉及到很多盼望的事儿，反正什么事儿希望后边要发生的往往都用盼望来讲，平常不太注意。可是我一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哎，就涉及到很多。在中国70年代初有一首很出名的歌，我记得歌词还叫歌词唱的就是盼望了，叫做夜半天更哦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有的就笑了，知道是什么了哈。那个是盼望，盼那个能够解放，能够得救。那时候看样板戏当中也是唱盼，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我还记得那是一个花脸的唱段，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 你说盼到最后把眼睛都望穿了没意思啊。可是人呢喜欢盼望那种迫切。其实盼望是一个梦想，就在上一周的周一很多人都 take off 休息了，是因为一个人有一个梦想，这一天就被定为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马丁·路德·金。为什么特意说这个金呢？有人糊涂，是马丁·路德·金啊，那就是宗教改革那个人吗？不是，那个他们差500年呢。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领袖，他出生在1483年。1483年，宗教改革时候是1517年的事儿，他去世应该是在1546年。那这个马丁·路德·金呢，是一个黑人，可以说是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他出生在1929年的1月15号，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日子在1月份这个时候。这人也很聪明，55年的时候就得到了博士学位。那之后的13年，他一直致力于争取美国黑人的人权。你看现在黑人人权是不是挺大了？黑人都当总统了，是不是？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坐车上，你黑人就是那时候因为一个女的坐车，黑人没给白人让座，这个就受到了虐待和歧视，很严重。在1963年的时候，8月28号，我们就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就是在华盛顿 DC 这个林肯的这个 memory 那个纪念堂那里啊，常常大家就耳边响起了 I have a dream， 就知道了什么题目叫我有一个梦想，现在很多孩子都会背。你看他的这个演讲词是这样说：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再没有人以肤色来评论我的孩子，而单单看重品格内涵，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平等的国家，再没有种族歧视。我有一个梦想。这就是马丁·路德·金啊，他当时发表的这个演说。这个演说确实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作用和威力。在1964年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也是因为他有一个梦想。这样的一个追求平等民主的一个先驱呢，竟然在1968年的4月4日遇刺身亡。美国政府为了纪念他，在1986年就确定每年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法定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去那样执着的追求呢？他会有那样一个梦想呢？我们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追求，有不同的梦想。我们今天说大家一起思考这段经文的作者使徒保罗，他一开始时候呢，他是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以后，他改变了，他成为一个拼命传福音的人。在新约27卷书当中，他就写了13卷。他的梦想是为神的梦想去梦，所以叫 Dreaming God's Dream。我们想到马丁·路德，他是一个什么样人呢？他父亲是牧师，他也是浸信会的一个牧师，所以他一生坚持信仰，为着社会公义，也为着人权而战。他一生可以说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是以血为泪，付上生命的代价去争取人的自由和尊严。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平等的，然而他所依靠的不是枪炮暴力，而是坚贞的信仰，用不屈不挠的非暴力精神。因为他的这种努力不但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了 民权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结束了美国黑人被歧视的地位。现在弟兄姊妹，不要想象说光是黑人，我们不黑不白没事吧？其实美国一直有一个法案，叫做什么法案？知道吗？叫排华法案。啊，我是专门学过他这个东西。马丁路德他还影响了英国国会通过反种族歧视和反性别歧视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从长远来说，他也促成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你们就知道这个曼德拉的事儿。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信仰实践者，他成了人类良知的代表。他是这样说的：爱心是我们唯一的武器，爱心是我们唯一的武器。他说，爱你的敌人是指圣经希腊文的阿嘎培，阿嘎培是圣爱，他最早那个字根就叫阿嘎炮啊，神提这个阿嘎培的爱，是无视敌友亲疏，效仿上帝的无私的博爱。这种爱最根本的神学基础来自于圣经，那就是神就是爱。所以美国很多人他纪念马丁路德金，他不知道他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这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在纪念马丁路德金诞辰85周年，也是他遇害46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耳畔仍然响起当时他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公益的呼声。他说，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如江河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这跟先知以赛亚的呼声何其像似乃尔。当时以赛亚说，让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之滔滔。我们看到人都有梦，然而马丁路德金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寻梦人，他所梦的是上帝的梦，平等的梦。下面我从三个层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盼望。第一，属世的盼望。属世的盼望，在罗马书当中讲，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盼望中度过的，不是吗？你的父母在盼望你长大成人，你呢长大了在不断的去努力盼望学习如何如何，像一个目标一样一直努力，然后你又在盼望你的孩子如何如何。然而盼望有大盼望，有小盼望，有真盼望，有假盼望。人的一生啊，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享受在这一个过程。很多人不明白，人的一生如同一个匆匆的过客，就好像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大家都要回家过年，都要买车票，都要上车，要回家。好像我们坐火车，也许是坐飞机，从始发站出发，要到达目的地，终点站。有的人可以在整个的旅途过程当中去享受沿途的风光，去体会不同的人文文化，他可以不停地鉴赏着窗外变化的风光，什么河流山川、急流瀑布、彩虹飞泉，他可以跟人去 deal 去了解，哎，不同的人他不同的 culture， 你可以了解很多这个世界的面面观。可是很多人却叫行色匆匆，只想到达终点站。终点站是什么呢？ 好听，就是死亡。人从出生那天起，他下一个目标其实就是死亡，只是不好这样说。所以当时鲁迅写那个文章到人家去，人说哟，生个大胖小子，小子怎么样啊？这个人说，哇，这孩子将来可以做官，你怎么知道呢？他就不记牢房呢。哎，家里很高兴。人说这孩子啊，将来得死，他说最实在，人把他打一顿。所以有的人就只好说这孩子啊，哈哈，就没事儿，说不定怎么一回事儿。其实人生真的是第二说的对，就是走向死亡。那我们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你想就是这样一个 cycle 循环，有盼望，有失望，也有绝望。我觉得当我们盼望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失望，当我们盼望得到的时候，绝望也不过如此啊。有的时候是兴奋两天，在开始追求的时候，哇，这个女孩做我老婆，追求到手了，多好啊。追求到手了以后，觉得当时不追求她就好了。所以有一个笑话，说同学，大学同学现在聚会，一人现在特别，国内特别实行同学聚会，同学会，同学会，拆了一对又一对。20年同学聚会了，聚会之后有个男的说，现在啥话都敢说了，当年呢我就特别看好你啊，你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心中的一个偶像，把那个同学弄得稀里哗啦的哭。下一句他说了，我多亏没有追求你啊，你明白什么意思？没看到的，远看都挺好，近看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了，所以后来矛盾就出来了啊。其实这个盼望，什么样的盼望是好的呢？合理的盼望，合理的盼望是一种激励，可以给人励志，甚至可以给人生命。我父亲跟我母亲呢，在我记忆当中，那时候他们结婚30年多一点点的时候，他们没吵过一次架，那是很不容易的啊。为什么呢？我父亲有个感恩的心，就是他曾经就那么一个盼望，他盼望实现了，他就一生都要报恩。我父亲在20岁出头的时候，那时候结婚早，我已经出生了，他呢去出去开会，还是叫劳模会，挺高兴的，就在当场就成了右派，就打成右派了。看当时也觉得他前途哎还挺无量的，当时有人呢就觉得进一步的去落井下石，跟迫害他。当时呢那个校长，他就我爸爸是有可能要做校长，当时就说，就跟他说了，在这时候人都真的希望看人痛苦啊，看不希望看人幸福啊，就跟他说，哎，这已经成了反革命了，这回到家里边，家里人跟你得受多大的牵连呢？就在旁边一直唠这嗑，那20多岁人他也经受不了那种打击。当时我爸爸就万念俱灰呀，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自杀。那年我爸爸22岁，后来心里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呢？说哎呦，我家里还有一个1岁的儿子啊，不管家里跟我怎么样诀别，我一定要回去看一眼我这儿子，我再死。就这样垂头丧气的就回家了，希望我妈妈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来说是赶紧划清界限吧，那是太多家庭就划清界限了。待了3天也没看我妈妈说什么，每天做好的伺候她。后来我妈妈终于说话了，你难道怕辛苦吗？你怕劳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家养这孩子，我出去养你。哎呀，就这么一句话，我父亲就虚心的去接受了劳动改造，而且他是无怨无悔的接受劳动改造，直到现在他活得挺好的，很健康，也信主了。我妈妈呢是烈女子， 根本就不服，知道他不是个坏人，就一直告状，上告要求平反。中国的状能告赢吗？一直告了22年，直到我爸爸最后平反的时候，不多久，我妈妈得癌症，他先走了。啊，但是呢，我爸爸就是因为当时他有一个盼望，说看一眼儿子。后来呢，他又感谢我妈，又感谢我，所以这一生，我爸爸没骂过我，没打过我，幸福的儿子哈。就是他是在这么一个那么小一个盼望，就看儿子一眼的这个盼望当中，他就活下来了，而且如今呢，成了神的儿子啊，神拣选他。所以合理的盼望是一种激励，人要记住一句话，叫做不放弃啊，不丢弃，这个很重要。遇到困的时候别常想我就一了百了吧，你了不了，是吧？如果你这随随便便了了，你就下地狱了啊。所以说要有盼望，要有美好的盼望。罗马书第8章，它的主题特别强调的是贯穿始终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从一而终的，不是说说一下就拉倒了。在这一章圣经里，保罗先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基督里边得释放，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保罗把神的心意摆在我们面前，这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每天过公义的生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和所得的福气。所以常常我们说因神的救恩而欢喜快乐，如果你没欢喜快乐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救恩没有在你心里边生根建造发芽结果，这才是救恩的一个果实。不但是现在，而且这个恩典延续到将来，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一个目的。想到神将来要为我们成就的美事，我们就平静安稳，可以等候，可以欢喜快乐，可以欢欣不已。然而人离开神的时候，却有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现在世界的写照是什么呢？就如罗马书第8章22节讲的那样。所以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上里下文，上下都要去看啊。他是这样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是世界的写照，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用了一个我们知道，他表示所讲这个事儿呢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大家都知道，普遍的一个常识。直到现在被造之物仍然在叹息劳苦，表明叹息劳苦这个时间还是非常漫长的。叹息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什么时候叹息啊？哎呀，说我最近那个认识个女朋友啊，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怎么表达啊？哦，我很幸福啊，是这种表达，不是说嗨，我认识个女朋友。叹息是你心里头一个非常确定的表达，叹息是你在痛苦真的是伤感的时候一个反应，一个表达。新译本圣经呢，它特别把这个叹息翻译成呻吟。什么时候呻吟呢？有病的时候，哎，这活的还不如死了，常常有人干这事儿啊。从整段经文的用法来看呢，我觉得译作叹息更合适。劳苦，当人远离了神之后就经历这劳苦了，这劳苦在这里不是简单的一般劳苦，是指呢生产啊，就是女人生产时候那种惨痛。加尔文特别说妇人生产的痛苦不是突然的，因为结果会带来喜乐和祝福。那个母亲生产时候那么痛苦啊，最后你看到这个宝贝啊出生了之后，心里边就把痛苦给忘了，下次还生，是吧？那我们人呢往往盼望什么都是眼睛所见的，哎，别人家怎么样了，别人那孩子又怎么样了，看的都是这个， 别人去赌场他赢多少了，你就没看他输多少。我们有个姊妹真的是很痛苦，跟我分享这事儿。这老公啊，就去专门干一个事儿，就是赌，就 gambling 啊，去赌，赌的钱输的无数。我告诉你，那赌这个事儿，他也有盼望，盼望什么呢？他盼望赢。我就想着，赌字好写，赢字好写呀、啊，他赢字特难写。我告诉你。记的时候五个部分组成，碗口月未繁，而上面那王先死了。你想赢不容易，可有人就常常想赢。好像说那我不赌我也想赢，你也想赢，在家里边老公和太太之间你总想赢，那赢的话你就输了。昨天女儿跟我分享了一下子，她有个同学是韩国人，跟这个。一个也是亚洲一个男孩结婚了，结婚之后生活非常幸福，吵不起来。哎，他们在一起现在大了，知道分享了，说你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说我们韩国人呐，有一种文化，是什么呢？如果在两个人争吵当中，谁先说 sorry，谁就赢了。哎，这有意思没有意思啊？谁先说 sorry，谁就已经赢了。可是。在咱们的人这个心目当中，太难说 sorry 了，我就不大说这个事儿，特别是跟太太在一起，很少说 sorry，我吃老大亏了，啊，所以这个咱们要学习，要学习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自己想赢，反倒输得更惨，啊，倾家荡产，那我说，哎呀，我就给他做见证，我说将来有那以前那十多年前来这儿，我有个老乡叫刘永宁的，哎，他也是。这个一赢赢了挺多，一输，去澳门一下就输了2000万。完了之后那一赌，他成天成宿赌啊，赌完之后整个后背这个脊椎都空洞了。医生说最多活不了2年了。他老婆把家里收拾，老婆是我老乡，完了收拾收拾，给他一点钱，说去赌吧。赌完之后这两反正2年活头了，赌完你就死去吧。后来呢，结果他到加拿大之后，去朋友家去了之后，哎。一看人传福音信主了，结果现在非常火热，在温哥华那里啊，这已经十了多年了，那病也好了，而且他是小组长，又办小组长，完了之后就，你看这神里边多蒙祝福啊，是吧？你在世界上那种无聊的盼望当中，就是死亡啊。让我们从这当中看到我们所做的，不是去看眼见的啊。那罗马书第8章24节，他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他一般都有小人有古卷，就是原来最早的抄本说，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你都看见了，你盼什么呢？那个东西不需要了，是吧？这里边前一句话当中提到两个盼望，是名词性的啊，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这个盼望是指呢盼望那些事情。后一句呢，谁还盼望那所不见的呢？其实可以有四个，谁还盼望那所不见的盼望呢？这个所盼望呢，就是表示心理动作的那样一个动作动词啊。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是荣幸，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儿女。有一个说明，我们这个儿女呢，在英文当中特别强调，这个儿女啊，是相当于养儿女，养子，叫 adopt 啊，是个养子。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养子和亲生的是同样待遇的，所以我们这个，不要有误解，了解到这一点就行了啊。可是世界人并不知道，所以你们基督徒一个个的，看你挣钱也不比我多，一天怎么傻呵呵的乐的，然后得活得那么高兴，他不明白为什么，啊，我到一个朋友家就是，爸爸妈妈很有钱，你看他就不明白我这，他修哥怎么成天就那么高兴，那么乐呵啊？啊，他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我们得那个祝福是世人不理解的，所以说常常我们传福音就很热情，说让你信这个神。其实你一天盼这个盼那的，哎呀，盼孩子怎么样，盼着你自己能够信神的话，那是最美好的事情啊。然而现在被造之物呢，他们期待有美好的一天，但是他不明白这一天到底在哪里。首先，受造之物。或者说，这整个的世界都浮在虚空之下，都浮在虚空之下。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啊， 神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人了。我也讲过创世纪第一章的这部分的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但是人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的这个缘故，就失去了智慧，也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柄。神也限制人，免得人滥用这个权柄来影响宇宙。我告诉你，人要是滥用权随便的话，这个世界就毁了。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意思：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的过犯不但影响了全人类呀，还影响了一切受造之物。大地受到咒诅，很多野生的这些个生物动物也都遭到了惨害。疾病不但侵蚀人，也侵蚀了飞禽走兽、水族、爬虫，这些都无一幸免。人犯罪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是波及了一切受造之物。因此保罗解释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失败和混乱之下，不是自己的选择，因为人类祖先的悖逆而不得不承受这样的恶果。对人这个犯罪带来太多太多的恶果。受造之物啊，他们也是渴慕伊甸园起初那种美好啊，然而他们面对现在所面对呢，因为罪进入世界了，这叫万劫不复啊。他们希望恢复起初的美好，但是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才能蒙这个祝福。我们身处这个世界是在叹息、呜咽和劳苦之中，而且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中国前些年也出了一个剧叫做一声叹息啊，那是人的叹息。我们要忍受这种惨难之痛，大自然可以说呢是在阴郁低哀的这种曲调当中，大地受尽了灾难的折磨，死亡摧残一切的生灵，没听说什么东西可以不死了呢。人类因为亚当的罪犯罪而失去了权柄，结果所有受造之物都落在了漫无目的和虚空之中。您不知道啊，就觉得反正是死了死了吧，这一生也就那么多年吧，所以就开始作死了。因为大地到现在大陆有一句话叫做不作死就不能死，就不作死也得死啊，到最后你也得死啊，因为最后结果就这样。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就说，哎呦，我就生命就那么短暂，就那么点儿，所以就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很多人可能把这一生可以享受很长的日子就变成了非常短暂。哪个当官的不贪不占，就觉得白当官了，结果死得更快啊，这样的问题才出现了恶性的循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多赚钱，多赚钱就好了吗？无论是食品什么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我都害怕啊。我以前我也讲过，他就想他家喂的那个猪肉就让别人吃，他说他家不吃，他单独饲养一些猪吃。那他儿子要不要结婚呢？结婚娶那个媳妇就是吃他家那个破猪肉的那个，再生孩子怎么办呢？说恶性循环，很快就自杀了，人自己就自杀，自我毁灭了。这东西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不想，非常可怕。就是人就觉得我就这么一点光景。哎呀，原来我上学时很欣赏的这个一些个诗人，什么李白啥的，其实他也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啊，就是没事那就吃喝呗，他就讲及时行乐啊，反正人生就这么短。其实人就这样一样的，你活得就更短，人自己并没想到这个。那我们珍惜自己人生，何不每天好好的 享受神的恩典和祝福，让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欢喜快乐，多好呢。就是基督徒我们自己也做不到，每天愁苦啊，愁得不得了啊，你看他脸上表情就不对，你们有多少脸是笑容的？挑战你们一下啊，人在家里边要是常见的人，你笑容就更少了。什么是笑容？都谈恋爱是笑容多，有耐心，结婚时间长了都没笑容了，一见面没好气儿了，是吧？哎呀，真是我们太傻了，就那么长时间的话你也好好享受啊。而且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啊，一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就欢喜快乐啊。这个空虚，说活在空虚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迷茫，漫无目的。其实人生的写照就这样，我们四周的受造之物呢，它所的面临的环境就是败坏污染。你说现在从小时候我也没听说，对，觉得哎呀喘一口气儿挺清凉的挺好的，现在哪儿都是那种粉尘的东西，而且这词儿是我新学的，过去字典也没有，叫雾霾啊，雾霾，那霾那词儿挺难写的，过去有阴霾，现在雾霾词儿都出来了啊，造了很多，中国造了很多新词儿。那人生在雾霾当中，是吧？那玩意儿有多大，可以影响身体，那也得喘气儿啊。上帝给我们造的最好的东西，不收钱的最自然的东西，都被人类破坏了，还想怎么着？去想这些问题啊。那我们盼望在哪里呢？到了新约的福音当中，有一个新的亚当，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赐下救恩，施行拯救，他成就美好的盼望，这是最美好的啊。他可以掌管宇宙万物，他有这样的权柄，他可以命令，是吧？可以命令这个波涛停止，可以命令风止住，他就有这个 power。 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渴望神给我们的十全十美的祝福。不过呢，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使徒信经里边那个似的啊，圣徒相通什么的，最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叫身体怎么的复活，这是真的，那是一个最完美的盼望。好，那我们过渡到第二个层次，刚才我讲属世的盼望，第二层次属神的盼望。我看什么是属神的盼望。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那下一个那个我们看到的呢，是在第八章二十四节讲，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这句话容易 confuse 啊，好像我们得救一盼望就得救了似的，不是这样理解的啊。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本乎恩，这是没有错的。这句话呢，有的版本是这样翻译的，我们得救是带着盼望，这个就不出问题了吧。我稍微解释一下，这里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坚信，是一项过去确实的行动，谁已经做了让我们得救，我们信他就得救了。在乎盼望指的是我们如今活在神的爱当中，我们带着期盼和确据，有确据这样的心来等候神对我们和世界的最完美的计划达到美善的那个高潮的情境。对于基督徒来说，得救的事儿是一件已经成就的事实，不要怀疑。但是在救恩中有一部分，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身体得赎，也就是身体复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那是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的，是将来我们要得到的，现在呢就必须要忍耐等候。忍耐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功课，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有的人可以忍，有的人就不能忍了。然而在 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有这样确据确切地告诉我们说，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其实人我们每天都是，我受点苦我是为了一个什么小目的，然而我们今天这个忍耐是等待那最终最大的祝福。一想到这些，我们不失望，我们有盼望。这里提醒我们信徒盼望将来那更大的福分。我们可以不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因为今生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应当顺从圣灵而行，要得着那永远的福分。现在我们的身体会得病，会衰老，会死亡，所以我们也会叹息。这就是那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这就指我们这些信了神的人。这有两个叹息了，受造之物的叹息，我们信的人心里也叹息，成天也在愁。但是在第二十三节他给我们一个呢宝贵的应许，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得熟。另一个旁证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是这样说，我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得完全的拯救，这个我们要坚定。有的人老去问这个问题，将来什么样啊，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因为死了都没有了，将来身体是不是也没有了，只是一个魂儿在那飘来飘去的。神应许我们身体可以复活啊，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纵然我们今天还在受苦，将来我们要得完全的救赎。在二十四和二十五节我们列的那两段经文当中就讲的就是那个盼望，那是在救恩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基督徒满有盼望，摆在我面前有更多的福气，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得到，但到将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喜乐会更大。所以我们必须明确看清我们得救的三个步骤。第一，就是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有了的了。有的人好像说，我拿到入学通知书了，那就相当于你大学毕业了吗？很多人挂科，很多人不能拿到毕业证啊。但是我们这个比那还严重啊。第二点，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才有能力去驱逐我们身上的罪恶，靠你自己你胜不过的。这是我们现今要做的，已经有的。第三，这个得救的祝福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或者叫做我们身体得救复活，这是将来的事，这是真实的，是将来的，主再来。三者兼备俱全是整个完整的得救。所以每个信徒都应当盼望的是这样一个完整的得救，这是最美好的盼望，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 point 在这里。我们靠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当中也给我们一个旁证，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一方面我们已经得到了儿子的名分，就是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子民，但从圆满的角度看，当我们穿上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就是完全得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身体要完全的得赎，身体要完全的复活。在第八章二十五节说，我们盼望从罪及其带来的死亡里边得到完全的释放，这是神真实的应许，所以我们切望等候。在保罗看来，基督徒的人生啊并不是一种厌倦。有的人就说，我都活得不耐烦了，北方话说我都活腻味了，很多人是这样，这一天活得有什么意思。其实基督徒的人生不是这样的， 不是垂头丧气的在那等待，不是满腹牢骚抱怨的在那等待。人生是一种灵动的活泼的盼望。基督徒的人生，我们要面对很多，在内我们要与自己的罪的本性来争斗，在外我们仍然居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然而我们说跟社会世人不同的是，因为我们也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看见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而是能够超越这个世界。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很多基督徒很高兴地会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哦、啊！希望你们心里也想，我是分别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仰望神，不只看到自己有罪，也有罪的一些结果，我们也看到神他对我们施行的是怜悯慈爱，他有这样的大能。因此基督徒的人生是有希望的，不是失望的。基督徒等待的不是死亡，而是永恒的生命。所以才有这些基督徒也想把这样美好的事情给还没信主的人。那没信主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甚至是一个扎手的东西，就不敢接受。希望你真的是能够认清这一点，也得到的最美善的祝福。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也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提到的。这个盼望是我们有力量可以经受今世的试炼，以至于在百般的忍耐之中可以赢得生命，可以忍耐等候。忍耐等候的态度是基督徒恒常的一种生活态度，就你应该有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荣耀的盼望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无上的恩典之一，它与信心和爱是并驾齐驱的。另外让我们看到还有第三个层次的盼望，那是神的盼望。神的盼望，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呢？他定义要祝福我们，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分享了二十四、二十五，接下来呢，在二十六节也可以看到，正如我们靠着荣耀的盼望可以得以坚固，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以坚固我们。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感到茫然，所以在这里保罗也说，我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所以平常祷告常常就是自私的，是无知的，甚至是狭窄。但是在我们软弱当中，圣灵会不断的帮助我们。圣灵他这里是很奇怪，他又说他为我们去叹息，圣灵用不能言喻的叹息来代表，来代替我们这个祷告。你看这里边叹息说是这个受造之物的叹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的叹息，还有圣灵的叹息。其实圣灵时刻在为我们担忧，在为我们祈求，这是一个奥秘啊。所以我们的焦点应当注目在那看不见的属灵境界里，不是光看世界这件事儿，那就太狭窄了。有的时候要说圣经讲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添给你们。那慈爱的神为我们时刻为我们着想，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无限的安慰、激励和帮助。真的，我们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在祷告当中，神就赐下这种恩典，那你就有力量，你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呢，不喜欢过祷告的生活，你跟神缺少交通，你怎么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呢？ 其实有的时候啊，说我不会祷告。我说我们的叹息有时候啊，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属灵的祷告，你们信吗？我举个例子，前些年来我们这里一个牧师，一个台湾的牧师叫江礼镇。这个人原来是混社会的一个人，开餐馆，跟员工关系也不咋好，最后这员工急了，就在他车跟前，车门车窗打开的时候跟前枪对上了，就是梆梆梆，就是几枪，那也算死里逃生了。当然最后他们可以是说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他讲了这样一个道理。这个江牧师呢，他太太家里有三个女儿，他太太家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的婚姻呢都不如意，在没信主的时候都不如意，都不如意，这苦了谁了？你知道？这苦了丈母娘了。岳母一想，大女儿不如意，二女儿不称心，三女儿也够呛。想了日之后，他就没办法。可是呢，哎，这个岳母是信神的，你看他经历苦难了，他又不会祷告，每次一祷告呢，就神呐，哎，他就开始哭，他没有词儿。下边没词儿了，一想都是苦啊，他是叹息，对不对？可是神却成就了美好之意，在这个家中，让他这些女婿们都成为传道人，去祝福更多的人。你看，这还在你会祷告不会祷告吗？你会祷告，你有法利赛人会祷告吗？神呐，我一周禁食两次。你所追说的一切法律我都执行了，你就进天国了，是不是？那个税吏呢，头都不敢抬，离得远远的，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你看什么样祷告神没听，能够垂听啊。所以不要去缺，哎，就词汇的美丽，你不要有口无心的祷告，要发自内心的祷告。哎，老蒋，我祷告神咋不听呢？你怎么祷告啊？你那个盼望确切吗？你是在天天怀疑神吗？你说你天天怀疑你爸你妈，你爸你妈怎么跟你相处？你想想简单的道理，是不是这样？神既然鉴察人心，也就明白，他也知道圣灵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说可以能够用叹息来表达神的心意。重要的是圣灵他在不停地为我们代求，他的代求都是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求的，完全都是为我们有益处的。神定义就是要祝福我们，这多么美好。大家非常熟悉一段经文，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哎，这个经文你想起之后我就很兴奋。现在想十年多以前，我们家就是哎，就是汤耗子不够大了，那时候办查经班有祷会的，我们这有一个搞建筑的弟兄，搞建筑弟兄就很按照的规则办，说薛大哥这不行啊，你家这聚会有时候四十多人，还得汤耗子钻到二楼，看楼梯又不大，这不符合防火要求啊！啊，他很按照科学去办。那我们就是偷偷的祷告吧，神，那你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换一个地方，能够更合适呢？后来呢，太太就真的是看着一个确实是还是不错的佳美之地啊，挺宽敞，挺好的。可是当我们一看这房子还没等出来上市的时候呢，当天就已经有五个 offer 了，我们是。再出就第六个了，那能行吗？他们来不及，后来就说那也试试出吧，出了，所以说给价钱还不是最高的，最后人家就相中我们了，就要给我们，奇妙，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去跟人签的时候就问他们，对方都是基督徒，哎，对对，是美国人，就问说你为啥给我？还这样问，为啥给我？啊，他就说用英文说，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当时说的挺快的，没听明白，赶紧到车上就看圣经啊，你看这些经文。后来当时那个时候，我们俩之后就在家里边是，那是周二在我们家祷告会，那个时候祷告会真是火热，很感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那里疾病得医治，那有地下室那几十人一跪一地人呢，就是祷告，那是那样一个祷告，啊，后来一到周五就办查经班，那房子不就给神用的吗？因为很多人家里的房子，意思就家里一个人两个人用，过多年之后一卖，一个人两个人用，这房子浪费了是不是？所以看到甘肃有的弟兄姊妹真要开放家庭，就是看到神的祝福恩典，看到他们的信心啊，感谢主。那这段经文不是给我们哪一个人的，是给我们所有神的儿女的。看起来现实呢并不尽如人意啊，当我们落在心碎悲哀忧伤失望沮丧孤独忧虑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想神呐、啊，你祝福在哪儿呢？又怀疑神，这就是陷入了当年以色列人所走的这个圈套。他一直在那一个蛇口里边转，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神的恩典祝福了相信一下子，一旦出去了之后就抱怨，这是神最不喜悦的。所以了以色列人所说要出旷野啊，这个出了埃及之后到了旷野，要走出旷野，那我到那旷野看了，没多大的地方，没多远，我跟你说那个地方现在说有十天八天就出了，没那么远，就慢走也出了，他们却用四十年呢。为什么？他一直有一个循环的蛇口，像英文上讲是四 S 定律，都是用 S 开头的啊。他们陷入最终sin 在最终完了之后呢，他们就遭受了很大的打击，这时候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就开始喊叫，开始呼求神，神就实行拯救 salvation 啊，拯救这些的好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又重新去走这个圈，走这个蛇口。那我们今天已经很明白的圣经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再陷入牢骚抱怨当中，常常想神给我这样祝福，我为神做了什么呢？我岂可以为教会当中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某一句话，你就不爱神了吗？你就绊倒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人真的差不多是叫做华人，神把我们带到美国，不仅仅是让你在美国享受美国的一种生活，给我们一个托付，让我们去为他的使命去传福音，去做更大的事，去盼望神的盼望，去追明神的罪。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能够想到这些的时候怀着感恩的心，而不是说我总失去了什么。人常常看到的都是自己失去的，一切都美好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上这个周一做肠检，所以上周周六今天我都没吃饭啊，没吃饭完之后呢就觉得这个身体就那肯定是力量什么就很差了啊。但是我就觉得，我说人这个器官哈，你说你哪一方面稍微差一点你就都觉得都不行啊，就随便用了那么一点药，等恢复之后，肠检完结束之后呢，你都觉得它恢复还有一段时间。其实平常你身体正常的时候你都不觉得感恩，不是这样吗？我祷告常常早上起来我就一睁眼睛祷告，哎神呐、啊、感谢赞美你，你又赐给我生命气息，新的一天你就与我同在，你赐给我平安喜乐，哎，就是这样。有的人是不喜欢我这样分享，我一上厕所，神我感谢赞美你，你让我有正常的内分泌。你说你咋这么祷告呢？你说不是吗？多少人不能正常的内分泌的时候那种痛苦，你能理解吗？我们常常不满足，有的人一直在计较， 我穿什么鞋的问题，我这个鞋不够好。你没看他光脚的呢，他没鞋子的，有腿的，没想到没腿的呢。我们不为所有的而感恩，老为那得不到的感恩。常常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家这车再高一个来我就好了，家里房子不管多大再多一个屋就好了，是一种无限的不满足，其实为眼前所有的感恩啊，那你得到的祝福就大。你说你已经很好了，完了一直还不高兴，这辈子活的窝囊。可是有些基督徒呢，一生很不容易，出去服侍，甚至你们知道的，像玛莎·特瑞莎一直在加尔各答去服侍那些个人啊，一生都没有多余的第二件衣服，第二双鞋。可是他活得很喜乐呀，他死的时候百万人给他送葬啊，这是证实了，当有爱的人你就有喜乐，一个没有爱的人你也得不到爱，而且你不会喜乐。一个抱怨的人，你这一生活都在抱怨当中，自己太痛苦了。我告诉你，这个抱怨影响你的身体，也影响你长相。有的人不老想美容吗？抹再厚，不如你让圣灵高摸你，让你心里高兴一点。你那肌肉啊，长相都是别人喜欢的长相。或者成天不高兴，那长相都是人不喜欢的长相，丑了。想明白了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多感恩，多喜乐，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祝福。所以让我们去认识一切神所允许的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它都是用来帮助我们的，使我们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我们能够进入他那最美好的盼望。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就明白神的救恩是全备的，就不会总去怀疑质疑。要知道掌管我们生命的不是你自己有什么能力，不是你多有人格力量，不是你碰到了好的机遇和运气中拉特也就美了死得更快，而是我们奇妙的救主跟我们相遇。我们应当看到神的恩典是如何的浩大，他的作为是有多么的奇妙，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全位全备，他的愿望是多么的美善。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每天不都欢喜快乐吗？以上我从三个层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享，综合来看，做一下小结。在罗马书第八章啊，让我们看到不是一个简单的来讲论圣洁生活的这么一个篇章，其中所要论述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得的完全的保障。这个世界上谁给你 guarantee 啊？没有一个完全的保障，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也就让我们看到它是有一个中心的，就是贯穿始终的救恩，从始到终的救恩完备了。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里，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只有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才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魔鬼撒旦他的攻击，可以胜过危险和逼迫。所以我们要恒切的忍耐祷告顺服，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体贴圣灵的心意，因为我们人太容易受伤了，人太容易丧失忍耐，失去盼望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时候，希望我们能够有见照。神把最美好的都赐给你了，不要在意别人的一句话，不要在乎身边的一件小事，如果让这些事情就夺去你那美好的心境，我们亏大了啊！所以心胸开阔一点，看事情的眼界远一点，你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确我们所追求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基督徒得着福音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福音呢，它拯救我们 不但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还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成长进步，去成圣，可以让我们得着荣耀。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过的生活是一个不断成圣的生活，要不断的成圣啊，要完成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神希望我们像耶稣基督，我们不违背他。然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让我们不断的在神的盼望当中来荣耀神，而且能够脚踏实地的去服侍神，不是光说说而已。有人就过基督徒生活，常常为什么出现挑剔呢？我跟你说，那挑剔的人呢，家里也是，挑剔的人是不大干活的人。那干活人一直在那做，他想不起来挑剔，他这眼睛里是有活。挑剔的人呢，他看的是事儿。其实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角度，想想我在这里面应该做什么，你就好了，是吧？在教会当中是如此，在家庭社会当中也是如此。希望弟兄姐妹们真的信神了不白信，能够得建造、得成长、得祝福，去经历神定义在我们身上要实行的美事。圣灵引导我们，一定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他可以替我们祷告，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他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多么美好的应许啊！所以，接受祝福，得到救恩。否则的话，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你无福消受啊！我们在苦难中，能够看到神让我们学会忍耐，懂得盼望，逐渐成熟老练。我们的幸福当中，不忘了见证神的荣耀。使徒保罗勉励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同时，在罗马书十二章这里也告诉我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越亲近主，越服侍主，你才能越享受主。我们去盼望神的盼望，去追名 God's dream。 阿们，感谢赞美主，希望能给我们有教益。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这是我们教会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大家非常唱愿意唱的，有人说这成为我们的教会的会歌吧。那今天我们做一个回顾，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同路人》。当路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亲。